会众请坐。我们这时候把时间交给张胜牧师来证道。
我们今天拿到一份都拿到一份讲义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打开圣经啊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，大家开声读啊。大哉敬谦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到荣耀里。今天我以这个他是谁，主耶稣基督是谁，然后我们借着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，那节圣经，来回答他是谁。我想我们都要认识我们的主是谁。大家可能当然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中，我们追求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。不过有时候要我们具体的回答，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借助这段圣经来回答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。大哉敬谦的奥秘。大哉，当然这句很容易解释，伟大，非常独特，非常伟大。他是敬谦的奥秘啊，奥秘，每一次来到奥秘这个词，我已经很多次讲了。他不是神秘，神秘就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奥秘就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，那么可是对不信的人呢，他实在是不明白啊。基督徒很清楚，不信的人不明白，我们称这些是奥秘。那么敬谦的奥秘，哪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称为敬谦的奥秘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借着童女，耶稣基督借着童女降生或者升到地面上来。首先这是很难通过人的头脑啊，怎么一个童女能够生子呢？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这样相信，我们就是这样接受，完全没有怀疑。那么不信的人呢，他们就不明白，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奥秘。另外这是一个敬谦的奥秘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存着任何的这个错误的歪曲的思想。今天一个不结婚的女子生孩子，人家会指着她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。可是童女生子，童贞女玛利亚怀着耶稣，以后把耶稣生出来，各位，这就是非常敬谦。我们不能够用任何人那个歪曲的思想来思想这个问题，所以这是一个敬谦的奥秘。其实不单是这件事情，耶稣的生平，耶稣本身他从天上到地面上都是敬谦的奥秘。大哉是非常伟大，也非常独特。主耶稣本身的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。他降生，他升到地面上来很独特。我们都说出生、诞生，但我们觉得耶稣是降生，他从天上降生到地面上，这是非常独特。耶稣的独特还有他出生的日子竟然成为 人类历史的分期啊，你看人类历史分成主前主后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元前公元后，这是非常独特的啊。哪一个世界上的伟人能够有这样的这种的独特性？当然如果我们再讲的话，讲他的独特性也讲不完。好，所以大哉伟大独特啊，非常伟大非常独特。敬谦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没有人不以为是这样的，没有人啊，大也就是说大家都应该接受，没有人不以为这个样子。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啊，伟大的，我们说人物的话他不过是人啊，所以是非常伟大啊，我们就不能够再接下去说什么了。然后就是怎么伟大呢？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神在肉身显现。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直接看讲义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怎么说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大家读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与神同在，太初有道。这个道是什么？当我们讲到道的时候呢，我们说文字的道，那就是圣经，文字的道就是圣经。那么太初有道，这个道呢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其实这个就是那一位，太初有道，那个道呢就是耶稣基督。太初有道，那么如果你把它改一改，太初有耶稣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耶稣与神同在啊，道就是神，耶稣就是神。那你就明白了，原来啊，这位耶稣他是神，在永世，在永恒之前，在永世啊，在永远永远之前，他是神。那么然后他与神同在，那么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太初的道呢，就在怎么样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就来到这个人间，降生到世上来。所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圣经说充充满满啊，有智慧啊，充充满满的有智慧，有真理，感谢上帝，有智慧也有恩典。好，这是啊，耶稣道成肉身，这是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一起读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神是住在人所不能够进的光中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。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道，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读到有一天旧约的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他就招待了，亚伯拉罕就招待了一群几个人，那么其中有三个朋友是吗？那么其中有一个你会发现到，哎，他如果你查旧约的圣经，这个人他自己说他是耶和华神，你就很奇怪，为什么神可以被人看见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神怎么会被人看见？这位神怎么来到地面上，而竟然让亚伯拉罕来接待？所以神学家他们就有解释了啊，从他们说这就是什么？那一位道，那一位主耶稣啊，在天上的这位道呢，在他还没有来到地面上道成肉身之前，他也曾经怎么样？他也曾经来到地面上。 所以神学家就说，这是三一神的第二位，圣子啊，圣子上帝在旧约中的肉身显现。我再说一次啊，神学家说，亚伯拉罕接见的亚伯拉罕啊，招待的那一位啊，其中一位是神，这位神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上帝。我们信圣父上帝、圣子上帝、圣灵上帝，三位上帝吗？不是，一位上帝，他有三个位格啊，一位上帝他有三个位格，所以他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上帝在旧约的肉身显现，所以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当主耶稣在新约道成肉身来到地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一言一语、一举一动呢，都把神啊表明出来。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啊，跟上帝的本体是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上帝本体的真相，我们看不到神，但是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，今天当然我们也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了，我们从福音书、从圣经描写的耶稣基督，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什么？就是神。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，就看见了神。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现在如果我再问这个问题，他是谁，你怎么回答呢？各位你就回答卦符里面的那几个字，那几个字我们试试来。第一个啊，他是谁？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这就是个答案。好了，要是你能够理解当然很好，要是你不能够理解，你就沿着这边所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答案，你再去追求认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回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大哉敬谦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接下来是怎么样？被圣灵称义，被圣灵称义。好，我们看，简单的说，被圣灵称义就是圣灵证明他。约翰一书五章六节，圣灵证明他是按是借着，是借着这个借，不是这个借借字啊，这个借是借口的借啊，籍贯的那个借，或者借。借也是可以用借东西的借这个字，圣灵证明他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。他说耶稣，特别是当约翰一书，好，我们翻开圣经，约翰一书五章六节，为了让我们更清楚一点，约翰一书五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五章六节啊。约翰一书五章六节，我用的是和本，随便你们用哪一本版本，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哦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。好了，也就是被圣灵称义，圣灵证明他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。简单的说，圣灵证明他是什么样？道成肉身，就是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道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，那么圣灵又是谁呢？这里提到圣灵又是谁呢？哦，那我们就再必须稍微讲一下，当主耶稣在地面上的时候，他说我一定要去啊，我必须去， 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圣灵就不来，我去了啊，就会差保惠师圣灵来，他来了必要叫你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。他应许怎么样？他回到天上去，他要差圣灵来。那么圣灵到底是谁？我们研究圣经的结果，原来我们的神，刚才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，也就是这是一个奥秘，这也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啊！这个，所以这整个真理都是敬虔的奥秘。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明明是三个神，可是圣经的启示是什么呢？一位神，神是独一无二的，但他却怎么样？借着三个位格彰显出来，没有办法用人间任何的一件事情来表明这三位一体的真理。有人说，我们的物质有三态，当它是平常的时候呢，好像说它是水；当它很冷的时候，它变成怎么样？冰固体；当它很热的时候，变成什么？水气。所以冰是水，水是水，水气是水，物质有三态，以物质的这种三态来表明三位体，对吗？完全不对，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三位一体，是没有办法用人间任何一件事情来表达的。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，因为他这是圣，他是敬虔的奥秘。所以一位神，他有三个位格，圣父、正子、圣灵，而这三个位格却怎么样？彼此可以说话啊，彼此可以对话啊，三个位格是不同的，是分开的。那、啊、这不明白了，明明是三个神，不是，是一位神。所以这是敬虔的奥秘，我们的神是三位体的。所以圣灵证明耶稣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，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。为什么约翰一书会讲这样的话呢？原来约翰一书就是在驳斥当时有一派的异端，有一派的异端说耶稣是神，神就不可能是人，因为人是物质，物质是恶，物质是全恶的，物质是恶的，神是全善的，全善的神不能够跟全恶的物质有任何的怎么样，任何的关系，任何的接触。所以耶稣如果是神的话，他就不可能有怎么样，不可能有身体。如果耶稣有身体的话，他就一定不会是神。这是第一世纪就已经有了的异端。使徒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，他说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上帝的灵了，要不然就是敌基督的灵。所以可见呢，这里圣灵在证明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。当时代的人对耶稣是神没有什么怀疑，为什么？因为当第一世纪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有人看见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，看见耶稣用水，刚才我们读耶稣用变饼给7000人吃，他有一次变饼给5000人，给7000人吃，是不是？他们完全不怀疑他是神，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他是人。第一个世纪，今天我们倒过来，我们接受耶稣是人，但我们要我们接受耶稣是神呢，很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对我们来说，耶稣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那么我们看圣灵，被圣灵称义，不但圣灵证明他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，也认耶稣。我们看约翰一书4:2，请大家看，继续看讲义。约翰一书4:2，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一起读，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 就是出于神。这句话你看，这句话有灵，你就对这家有灵，然后呢灵认耶稣，有耶稣，对不对？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什么？神。这句话有灵，有耶稣，还有神。这句话当中三位一体呢，就怎么就显明在这句话里面了？有没有注意到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有灵，有耶稣，还有什么？神。其实神、耶稣、灵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！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所以，好，如果我再问他是谁，那你们回答仍然是挂糊的，挂糊的那句话。我再问主耶稣他是谁，回答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，应该是加上的第二位啊，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。第一位圣父上帝，第二位圣子上帝，第三位圣灵上帝啊，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圣子上帝。好，我们再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。今天有点像上课，不没有关系啊。有时候像讲道，有时候像上课，那也很好。我们有的有叫我们的道啊，我们讲的道是有根有据，有根有基，不但是有根有基，也是有根有据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再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再读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被天使看见第三段，被天使看见。那么天使，我们随便可以记得，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说，大家读，天使报佳音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天使看见了，不但看见，而且报佳音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。这是向谁报的佳音呢？向牧羊人，是不是啊？在什么地方？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啊，在我们圣诞节一定很熟悉啊，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啊，然后怎么样？忽然间天上出现大光啊，一大堆天兵同着天使啊，然后就报告这个好消息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啊。所以天使知道，天使看见，天使知道这位主耶稣是救主，他也是主基督。那么主基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就一直在等着一位基督。基督的意思，基督这个字是希腊字，基督 Christos 这个字是希腊字，基督。那么翻译成中文应该怎么说？其实就是救主、救世主啊。所以救世主也就是这个希腊文的基督，是希伯来文的什么？弥赛亚啊，弥赛亚。所以弥赛亚、基督跟救世主这三个字是同一个意思的。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基督是希腊文，救世主是华文啊，华文。所以耶稣啊，耶稣基督就是耶稣救主啊，耶稣基督你翻译成中文就是救主耶稣啊，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耶稣，他是救世主。所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所以当然我们是我们教会是基督教会，基督教是什么啊？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了。基督教其实是讲一位怎么样要来到世界， 对我们来说是已经来到世界的什么救主，是这位救世主啊，好的福音，基督教就是救世主的这个福音。好，我们再翻开另外一面，路加福音22章43节，我们读那个那个话啊，耶稣受难前在克西马尼祷告，极其伤痛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我们随便举两节圣经来说明什么？说明被天使看见。所以主耶稣被天使看见，天使知道主耶稣是谁，天使知道主耶稣来到地面上，他向牧羊人报佳音，天使也知道何时主耶稣要被抓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来加添他的力量。所以这叫做被天使看见。天使看见，天使知道什么？我们回答他是谁。来，大家回答他是谁？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。所以在每一个挂壶里面呢，就在回答我们今天这个问题，主耶稣是谁？从头再来一次，他是谁？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是谁？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他是谁？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。各位，如果你刚刚来教会不久，今天你得到的帮助啊，肯定是很大的，因为你能够具体的来说，来说明这位主耶稣是谁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再读提摩太前书3章16节，再读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。好，我们再看被传于外邦这一个，那么被传于外邦就是主耶稣的名字要传遍全世界。这里所说外邦是以犹太人的地位来说的，有犹太人的这个这个观点来说的。福音要怎么样？要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先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希利尼就是希腊人，先是犹太人，所以福音就在犹太的地方呢。先主耶稣在犹太的地方，也就是主耶稣在今天的所谓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，巴勒斯坦啊，不是巴基斯坦，巴基斯坦在印度啊，巴勒斯坦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地方，主耶稣的福音就在这个地方先传开啊，先传开，然后犹太人啊，从犹太人的观点看，犹太人然后就非犹太人，所以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。我们对犹太人来说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非犹太人，所以被传于外邦，就是全人类都要有怎么样，有福音传给他。所以我们先读一读，我们先背一背我们很熟悉的，先背一背我们很熟悉的，叫做耶稣基督的大使命。耶稣呢在马太福音说，他叫门徒来说，他怎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你们要去使万民，万民是全人类，全人类，无论红黄黑白棕色啊，红种黄种啊，无论红种黄种白种黑种棕色种啊，全人类都要听见，怎么样，都要听见耶稣的福音。这个马可福音13章10节，我们读马可福音13章10节， 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，然后怎么样，末期才来到啊。主耶稣的日子，主耶稣再回来，主耶稣再回来之前呢，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了。有人说今天其实福音已经怎么样传遍天下了，即使我们人没有办法，传福音的人，传道人没有办法到的地方，宣教士没有办法到的地方，今天已经借着什么，借着广播，福音的广播，事实上已经传遍天下了。所以福音要传到万民，这是被传于外邦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读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整能力，那么传福音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你们必得做能力啊。然后呢，从由这个耶路撒冷啊，然后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，也就是福音要传给外邦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所有全人类的什么样的盼望。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也是全人类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回答，再回答他是谁，大家回答他是谁，他是人类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人类越来越多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没有办法解决了，每一个问题发生了都没有办法解决了。你看这些年来很多的问题，我们不要说太远了，打从21世纪开始，200啊，我们看见2002年的911就是恐怖活动，已经经过了多久，15年了，有解决吗？全世界都在防恐，越防越恐啊，越防越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已经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。今天反恐不是单单 ISIS 这个回教国，这个伊斯兰国，不是回教国，叫做伊斯兰国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只要你不满意的话，因为它这是一个意识了，这是一个恐怖的意识啊！只要有谁不满意的话，他就可以怎么样？他就可以有哪一个组织，有哪一个。一些人，甚至一个人，他如果对一些人不满意，他就可以怎么样，刀拿，他不用弹，他不用炸弹的，他不用什么现代武器，他拿一支刀，他就可以在车站啊，福建话讲乱扑呢，乱砍呢、啊，乱砍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独狼的恐怖活动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解决的。还有很多人类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国与国之间，民与民之间的问题。但我们看见即使瘟疫啊，传染病啊，这些东西只要一发生就没有办法解决了，只有谁等着耶稣基督再来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盼望，他是人类的盼望。好，我们再读提摩太前书啊，3:16，再读一次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啊！我们讲这句，被世人信服啊，罗马书1:16，一起读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好，主耶稣他要被世人信服，就是人一定要接受他，人一定要相信他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得救？很多很多宗教，包括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一些基督宗教，我再说一次，很多的宗教包括 基督宗教，听好这句话，各位，当我说基督宗教的时候呢，是跟基督教不一样的。我在想英文就是 Christian religion 啊。当我说 Christian religion 就是基督宗教，跟 Christianity 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举个例子说，很多外表很像基督教，有十字架，里面看起来也是讲台的设计啊，里面唱的诗歌，甚至拿着圣经啊，但是它不是基督教，它是基督宗教，很像基督教。那当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来讲他们的为什么不跟基督教不一样，但是我简单可以说，这些宗教呢，包括这些基督宗教呢，很多都是用立功立德的办法啊，立功立德的办法。有一些说啊，你基本上就是你要能够得救，你要能够脱离永远的痛苦，要超生啊，要超生，要脱离地狱之苦。讲地狱也不是单单讲基督教，也有其他的宗教讲地狱。你要脱离地狱之苦，一般上你都要怎么样呢？你都要立功立德，就是你要做好人做好事，你要立功立德，所以你要尽量的怎么样行善。基督教不是靠行善的，基督教靠什么？相信，靠相信，不是靠行善的。如果你说靠行善的话，我们能够行善得救吗？我们永远不能够行善得救，因为我们即使行得多善的话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。神造人的时候就跟人立了一个约了，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，或者简单的说，在神学上叫工作，你要靠工作，靠你自己的工作。那么工作之约，或者我们简单的说行为之约，或者我们更简单的说，大家更明白，就是你要靠行善。上帝很简单的给人家一个很，其实在人看很容易遵守的行为，就是什么？他造人的时候，他对人说，园中，这个园中，上帝的园子里面，上帝造人把人放在这个园子里面，这个美丽的花园，美丽的果园，美丽的园子里面，他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一颗，就是那一颗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。是不是那棵树有问题，那个果子有问题？不是的，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有一个意义，就是神造人是什么？让你是自由的，让你是自由的。自由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？自由从人可以有的选择。我有的选择，我要这个不要这个，我有的选择就表明了自由了。神造人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所以他让人有的选择。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颗不要吃。在我们想，树上园中什么果子都有，那还稀罕这一颗，容易的不得了，点个代志啊！我要遵守是容易的不得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容易吗？我们知道，人被约了。圣经怎么说？何西阿先知书怎么说？我们好像亚当被约，违背了约。亚当只是一个人，他跟谁立约？原来他跟神跟他立约，就是园中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结果怎么样？亚当被约了。人类没有办法靠着行为，靠着行为来得救的，所以人类没有办法靠着行善来得救的。因此在行为之外，在律法之外，神就开了一条怎么样？一条新的路，是让我们靠着信心，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还清了这个罪债，耶稣流出宝血，我们只要这么信就得救了。所以怎么样？被世人信服，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再看讲义的第二句话，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信到底是什么？当然信可以包括信仰啊，信念啊，但是更确切的就是我们信主耶稣，就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绝对的相信，信跟绝对的倚靠，信靠上帝，信主耶稣，靠主耶稣，我们信这位神，靠这位神。当然人该尽的本分应该尽。我们住在新加坡，你到新加坡去看，到处都看很整齐，每个人来新加坡人说，哇，新加坡太干净了，太整齐了，太美丽了，很多的树绿化做得很成功啊。我们点点头，是，只要人可以做的，新加坡都做得最好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去真的是能够尽百分之百的责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每个人都该这样的。今天你作为人，你该行善，你作为人你该爱人，你作为儿女你该孝敬父母，你作为父母你该爱护你的孩子，这是人应该尽的。人照做我们人的本分，我们尽百分之百的责任。不过有时候我们单单尽百分之百的责任，能够叫事情得到成功吗？新加坡能够尽的都尽了，可是偏偏支卡一来，你什么功劳都没有用，对不对啊？偏偏烟霾一到，你什么努力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我们不可能用怎么样，用我们的人力得到的，这是人世间的事情。其实救恩也是一样，我们做人是本分，可是不能够借着我们做的最好来得救。因为圣经形容我们的好，我们即使能够做的最好，也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。所以我们必须相用神所设立的办法，相信主耶稣。所以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所以这里说被世人信服。好，现在我问他是谁，你们回答。他是谁？他是世人罪人的救赎主，就是他是世界上的人的救赎主，他也是罪人的救赎主。主耶稣来是要找谁？找罪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你们信主的人就是这样的，你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的自私，这样的跋扈，这样的蛮横，就是说你们这样的野蛮，只要信主耶稣才得救，我偏偏不信。是的，我们可以不必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得靠主耶稣。因为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来是找谁？我来是找罪人，不是找义人，不是找好人。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如果没病，医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一样的道理。他来是找罪人。朋友，如果你肯定你没有罪的话，那耶稣跟你没有关系。到时候审判的时候，你可以在神的面前，我没有罪。但是问题不是这样，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摸心自问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罪是什么？罪是什么？如果简单的说，罪是就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做，这是罪。你不该做的你去做，这是罪的，这就是罪。 在这样的一个原则跟标准之下，谁敢说他没有罪？所以圣经说没有好人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因此我们需要救主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好，再问，他是谁？他是世人罪人的救赎主。我们把他读成，他是世人的救赎主，他是罪人的救赎主。我再问一次，他是谁？他是世人的救赎主，他是罪人的救赎主。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。今天如果你还是在举棋不定要不要信的时候，今天是你信的日子。好，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。我想这样一读的话，你们应该差不多要背，把这句话背起来了。好，大家再读一次。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我们看最后的这句话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，我们读：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；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主耶稣当他在地面上的时候，他就预言他要预言他死后三天要复活。他预言他要被人怎么样？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三天后要复活。你可以想想，他曾经在哪里预言他要复活吗？当犹太人要看神迹，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你们看了。什么是约拿的神迹？约拿在大鱼里面三天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嘛。约拿在大鱼里面的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没有死，被大鱼吞下去又吐出来，三天后除了这个神迹，再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了。意思就是什么？主耶稣要在坟墓里面三天，然后他要复活。然后又有一次他怎么说？当他在橄榄山门徒指着对面的那个圣殿，摩利亚山上的圣殿，看了这圣殿何等的雄伟，他说这圣殿啊，被拆之后一个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被拆之后三天间被建造起来。门徒吓了一跳，他说我们建了是几十年了，怎么三天建？其实他在预言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？圣殿。这个圣殿被拆，死了三天要复活。所以他果真复活吗？他果真复活，三天之后他复活了。有四十天后他怎么样？他升天，由他差遣圣灵降下来，记得吗？他差遣圣灵降下来，他被接在荣耀里。我们也记得，当他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门徒就很忧愁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在我家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预备的地方还要再来怎么样接你们，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。诶，他原来他被接到荣耀里面去，还要回来接他的门徒，包括你跟我，将来到荣耀里面去。好，所以这里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复活以后四十天他在地面上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最少有五百个弟兄看见怎么样，他被接到荣耀里面去。感谢上帝。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二章八到九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他既有人的样子，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感谢上帝。这里说耶稣从最高荣耀之处降卑，降卑到怎么样成为人，不单是人，而且怎么样成为罪犯，成为罪犯。罪犯有很多种，有一种是小偷，他却是被当作汪洋大盗钉在十字架上，怎么样？可是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，死在最不名誉跟最痛苦的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么越来越低越来越低，上帝把他升为至高，结果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圣经说怎么样，天上地下都要向他怎么样屈膝，就是要向他跪下，无不称他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他被升为至高，他被接在荣耀里。那么怎么样呢？他永远在荣耀里？不，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，也把我们接到荣耀里面去。这是基督徒的盼望。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讲复活的道理，复活的道理是耶稣复活，不，今天包括将来我们要复活，耶稣进入荣耀，不，将来我们也要一起跟耶稣进入荣耀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但是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信这些的话，我们做基督徒是白做了。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不信这些的话，我们信心就出问题了。当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出问题，我们能得救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是靠信心的，这样是靠信心的。好，所以他被接在荣耀里。现在我问了，他是谁？大家回答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现在在高天之上，将来怎么样？他还要来到地面，把他的儿女接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啊，我们想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念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看大家都会念，看起来不会念的人也会念，感谢上帝。好了，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就是这句话，我们念一次。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就是上帝也可以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。因为有一些是圣经的版本是神跟上帝在圣经里面，是因为我们南方人他通常把神呢，人家会以为是神明的那个神，那北方人就又误会比较没有那么多。那么南方人，所以南方人一般上都称上帝，所以福建人啊，广东人啊，都是上帝，兄弟还是兄弟啊，都是上帝。那北方人就是神啊。好，那么我再问一次，你们回答，请问主耶稣他是谁？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完全的神。请问主耶稣他是谁？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啊，圣子上帝的第二位啊。好，请问主耶稣他是谁？他是救主，他是基督。请问主耶稣他是谁？请问主耶稣他是谁？请问主耶稣他是谁？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早晨我们用很简单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温习来分享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具体的来说出我们所信靠，我们所仰望的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 他是世人的盼望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明白，主啊，这是重，这是基要的，这个是基要的真理，这是对主耶稣基本的认识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主耶稣基督有清楚的认识。当我们这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我们知道我们因为相信我们就得救，因为相信我们就得着盼望，因为相信我们今天是神家中的人。谢谢你，你要你一切的恩典，你一切的好处没有不加给我们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